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84讲。在过去六堂课里，王老师分别谈过教会的特质、教会的诞生与扩展、教会的五大功能，还有第一个新约教会，分别也谈到了长老与执事的资格与职责。那么今天王老师他将继续教会论，谈教会的行政组织。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是属神的百姓，是主的身体，也是教会的一份子。相信今天这一刻，教会的行政组织你一定关心而且期待吧。来，我们上课了。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带领我们已经到了第84讲。我们今天继续讲教会论，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教会的行政组织。教会这个同工的架构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先来看所谓山上的样式，就是圣经里面的模式。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我们在上一讲也提到过了，常常提到的教会是怎样，是有长老、执事跟众圣徒，这个就是最常见到的三个头衔或三个称呼。长老我们提过，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领导、教导跟关怀这三方面。保罗、彼得也都称自己是长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是使徒，可他们都曾经称自己是长老。好，那我们看见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们集合，你看这些长老们又称为监督，因为他们负责督导、照顾许多的羊群。那这是谈到长老，我们已经谈过。那我们也提过长老跟执事的资格，那我们发现对长老的要求是比对执事更高的。在家庭方面呢，他要儿女是信主的。那么在个性方面呢，长老要必须更加在性格上他不任性，他能够更加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以前我们流行叫 IQ， 这是讲智商方面的，智慧方面、智力方面。现在也流行讲 EQ， 这个 emotion 方面的，这个情绪的管理，不只是智商，也有情绪的商数，就是情绪的管理也很好。因为长老如果这个性格很暴躁等等，那么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对长老的要求，无论是家庭里面的要求，或者在品格上的要求，或者在恩赐上的要求都比较高。恩赐上，长老还必须有教导、跟领导、跟牧养教会的这个恩赐。好，这个是谈到的长老跟执事。只是我们上一讲特别提到，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甘愿做一个配搭的人，甘愿做一个躲在幕后的人，好让那一些长老或者是 传道人，他们可以更专心祈祷传道。他甘愿默默无闻的，甘愿做一个配搭者，但是不是永远都默默无闻呢？也不一定。我们知道像斯提凡菲利就成为大有名的这个传道人。那我们并不是要追求大有名望，但是呢，我们只是说我们甘愿做，如果神托付我们做个默默无闻，我们甘愿就是了。神要改变啊，我们也是跟从，就是这样子。这是谈到长老跟执事。接下来圣经提到的这个行政组织里面，我们已经提很多次了，谈到众圣徒。对于众圣徒，圣经不是叫他们只当听众就好，好像主日从聚会的时间到了，那么呢，这个神的仆人就讲起道来了，这个众圣徒就坐在下边听。我们知道有些人在教堂里面，那么就去做礼拜，就坐在那里拜，其他什么事都不干，每个礼拜就一个两个小时就坐在板凳上，坐在那边拜敬拜。那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的众圣徒不是当听众，也不是当观众。圣经说众圣徒应该怎样，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讲的，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另外在以弗所书四章，刚刚是四章十二节，另外在附近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这边说，全身靠他，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我们看见众圣徒是怎样，百节各按其职，全身哦，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应该随着不同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样子身体就会渐渐增长。那我们在爱，也自己也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了。所以这里看到众圣徒不是闲着没事干，只是被服侍的对象，不是的。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来观看的。这个戏里面当然有主角有配角，甚至有跑龙套的啊。可是在属灵上应该我们都不是跑龙套的，神希望来使用我们，主耶稣不希望我们任何人啊是白占地图的。耶稣讨厌那个把银子埋藏起来的人，所以不应该有任何人是真正是跑龙套的，不是的啊。我们其实不是主角就是配角，我们都有相当啊，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是对众圣徒的教导。那关于众圣徒，彼得还有一个补充的说明。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有百般的恩赐，神按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众圣徒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百节各按其职。我们呢可以各尽其职，然后不但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不但教会可以渐渐增长，不但我们自己可以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不但我们被锻炼成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而且这整个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行径。所以众圣徒是讲谁？就讲所有的基督徒，这我们以前提过了。众圣徒不是说在信徒当中啊，这个水平比较高的才叫做众圣徒，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神的儿女就是圣徒了，虽然有一些基督徒看起来实在是有很多的缺陷，很多可责备的地方，可是如果他真正重生得救了，即使他还有可责之处，他还是圣徒， 这是因为他在地位上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他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练习在生活上活出圣徒的体统，好让他可以跟圣徒这崇高的地位来相配，是这个样子。而他虽然有缺点，可是在地位上他的确已经是一个圣徒的地位，圣徒的地位是永不下岗的。好，这个是谈到众圣徒。所以新约圣经的模式最主要的就是谈到长老、执事跟众圣徒，谈到这三方面的角色。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工，谈最多的是长老、执事、众圣徒，其他谈到还有什么？最熟的或者说最重要一段圣经关于这方面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以弗所四章十一节，翻到我们请一起来读，我相信有很多已经会背了。这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所赐的五种传道，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边提到五个头衔，跟长老、执事、众圣徒好像是两套系统，但其实并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这里面是有重叠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神赐下这些目的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刚刚读过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什么？十二节说，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让他们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所以这五种传道都是用道来兼顾众圣徒，来带领、来改造众圣徒，让他们可以各尽其职。这个是五种补充提到的这个职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首先谈使徒。使徒是谁？使徒和先知都是教会打根基的人，奠基者。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打根基的人？我们请来看同样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教会论很重要的一卷圣经，这边以弗所二章，以弗所二章十九节跟二十节，这边怎么说？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基督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乃是与基督同国，是借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人，并且怎样？二十节，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根基当然不只是有一颗石头，耶稣是那最重要的根基，是那房角石，但还有其他奠基的石头，就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所以使徒就是开拓者，是奠基者，奠定基础的。那么今天使徒跟先知不在怎么办？他们的教导就是教会的根基。上帝借着使徒和先知把圣经启示出来，主要就是使徒跟先知所带出来的这些真理，他这些真理就成为教会的基础。使徒是奠定根基者，但是有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出现了，这个使徒的制度到底有没有传承下来？这个所谓使徒统绪的问题，这个使徒职分有没有传承下来？有没有接棒人？我们要说没有。怎么知道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只有16个人有使徒的头衔，除了12使徒之外，另外有4个，我们以前提过。另外4个是谁？就是当犹大上吊死了以后，他们抽签补了一个马提亚。另外还有谁？我们很熟悉的保罗、巴拿巴。保罗也是遇见耶稣的，也是蒙主耶稣自己差遣的。巴拿巴也是耶稣差遣去做外邦使徒的。这样子有10，除了12加上马提亚、保罗、巴拿巴，这样15个了。还有一个是谁？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这样16个。圣经里面只有16个人被称为使徒， 没有称其他的人为使徒。如果使徒的制度是传承下来的话，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老约翰写完启示录，这么漫长的六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为什么没有第十七个、第十八个使徒被称为使徒的这个人呢？应该有其他的人被称为使徒啊，为什么没有？表示说这个制度已经告一段落了，他们已经奠定教会的根基了，他们已经用神的道来奠定了教会的根基，所以就不再用使徒这个头衔了。因此历世历代以来，基本上教会是不用这个头衔的。可是近代有些人不甘寂寞，又把这个头衔拿出来使用，又到处在暗立使徒。我们不能说他一定错，但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圣经根据。按照圣经已经够了，圣经里面有长老，有执事，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先知啊，还有这一个传福音的啊，教师，还有教师，对不对？圣经里面其实还有先知，对，这样的头衔啊，还有其他各样的头衔，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圣经不再用的使徒呢？这个不是最理想的。圣经也有牧师，对不对？有监督，有很多头衔可以用了。所以使徒既然圣经没有再称谁是使徒了，圣经也没有交代保罗再去按立使徒，圣经有交代说要按立长老，保罗也交代提摩太啊、提多啊，交代他们要按立长老，可是从来没有说这个使徒要再去按立谁来当使徒，一路继续这个绵绵不绝的把使徒制度传承下去，没有，圣经没有这样交代。所以使徒的制度很可能是已经结束了，可是使徒的功用还在。我们可以说有些人他有使徒的这种恩赐，可以这样讲，但是称他为使徒还是不太理想，因为圣经这十六个人之外是没有再称别人为使徒的。接下来先知，先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的先知就是指讲道者，我们都应该羡慕做先知讲道，替神说话。但是狭义的先知是什么？狭义的先知让我们想到旧约有一些人被拣选，然后领受默示来传达神的旨意，这一些以赛亚、以西结、但尼里等等啊，大先知、小先知，这是旧约里面的这一些一种很专业的一种头衔，一种属灵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新约里面，如果说狭义的先知的话，就是指那个说预言的人，就像雅加布。我们知道雅加布在《使徒行传》里面提了两次啊。《使徒行传》第一次在11章28节，这边有一个雅加布，他站起来，他借着圣灵指出这个天下将有大饥荒。后来果然过了好久以后，在格老丢年间果然就产生了大饥荒。好，所以他是说预言的，他说到什么时候啊，将来要发生大饥荒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先知。狭义的先知就是讲预言。那么雅加布另外一次是也是很有名的，在使徒行传21章，这边第10节跟11节，这个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其中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是同一个雅加布，他从犹太下来，他到了我们这里，他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这个带主人是谁啊？就是保罗。雅加布说预言，说保罗在耶路撒冷要被抓起来，要被捆绑。请问他说的有没有应验？他说了应验的，无论是耶路撒冷的饥荒，保罗被捆绑，都应验的。 所以可见这是一种恩赐啊。这个是狭义的先知，就是说讲预言。广义的先知，我们都应该羡慕做先知讲道，就是替神说话的，是广义的先知。狭义的，就是专门类似也叫布将提到未来的事情。那请问哪一种比较重要？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广义的比较重要。我们都应该羡慕做先知讲道，我们都应该追求，应该操练这方面。这亚加布那个重不重要？我们不能说不重要，因为圣经里面提了两次，哇，都兑现了，所以当然也很重要。可是为什么敢说前面那个广义的先知替神说话比较重要呢？因为替神说话，传神的心意，传神的道，传神的真理，传救恩之道等等，都是一些关于神的国、神的义、伟大永恒的事情。可是讲到什么地方要饥荒啊，谁要被绑起来，其实这都是比较暂时的、局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重要性弄颠倒，以为亚加布比较伟大，其他也讲到的人就不重要，不是的。其实其他讲到比亚加布更伟大。你怎么知道？因为你看亚加布，他拿保罗的腰带绑自己的手脚，警告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请问保罗听不听？保罗不听啊。保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他不但要去耶路撒冷，他最后还要去上告凯撒，要去罗马当时的首都。所以他不是因为亚加布的警告就踟蹰不前，或者就在那边停滞不前，没有，他还是没有听亚加布的劝告往前走。但有人会说，因为你不听话，所以你被捆绑了。其实保罗就是甘愿为福音被捆绑了。所以可见亚加布虽然能够说未来的事情，可是呢，他所说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保罗会被绑，保罗还是去了，保罗还是去受绑了。好，这个是我们顺便提到的，先知有广义的，就是替神说话，传神的道；有狭义的，就是说预言。另外新约圣经还有什么样的同工呢？我们刚刚读到还有传福音的，这是布道家。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布道，但有人特别有恩赐做布道家，像谁？像腓力。我们刚刚提到传福音的腓力，使徒行传的21章，他们去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这是布道家腓力。所以我们都应该传福音，但是那个布道家还是特别的恩赐，他特别能够感召一群一群的人来归向神的。那这个传福音的接下来就讲牧师。牧师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基督教里面是很重要的角色，可在这里却把牧师放在布道家的后面。为什么呢？因为先有人把羊生下来，牧师才有羊可以牧啊。所以先生养在牧羊，因此这个传福音的就在这个牧师的前面了。好，这个是顺便提到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也是神所赐的一种同工。接下来就来谈牧师。牧师是基督教界最常见的一个重要的同工。那么保罗改教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制度全部都改掉，他只是把一些明显违背圣经的提出他的质问跟他的反对。可是有一些圣经没有直接反对的，他也没有去碰，像这个牧师制度就是了。牧师制度其实跟中世纪的这个主这一些神父也有类似的一些功能在那里。那么圣经里面其实从来不把牧师当作教会最主要的领导同工。圣经里面虽然提到29次的牧者，但是只有一次是在讲牧师，就是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这一处。以弗所书4章11节提到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真正讲今天这种牧师的，有牧师的头衔，只有这一次。其他的地方讲的这个牧者、牧师、牧者，在原文都是牧者啊。那么在原文里面，新约圣经的牧者有29次，但是只有一次是讲今天这种牧师，其他28次 都在讲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28次里面有一半就是有14次是在讲耶稣，耶稣就是牧者。另外一半里面的一半就是7次，有7次就是在讲一般的牧羊人。耶稣讲过很多比喻，我是好牧者，对，好，那么也提到牧人跟雇工的区别。所以圣经有7次提到的牧者，不是讲今天神的仆人那样的牧者，而是讲就是在牧羊的人，在放羊的人，这个有7次。另外几次是什么？另外有2次是指着长老，这个另外2次，一次是我们读过使徒行传20章28节，保罗称这些监督为长老，称这些长老为监督，他保罗跟这些监督说，20章28节，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好，这是用动词的，是牧养。接下来彼得前书5章2节，彼得前书5章2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也是动词，告诉他们要牧养，好像用杖用杆来安慰引导这些羊群。好，所以这是另外2次。还有一次，只有一次，就是在指着牧师，指着牧师而言。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提到的牧师实在不多，提到的长老比提到牧师多得多。那因此我们应该多注意圣经比较多提到的。那今天牧师虽然那么多，那牧师其实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原来的意思跟今天的牧师不大一样。原来的意思，牧师就是牧者，牧者是以关怀、以照顾、以这样的职责为主的。那么今天牧师变成很多公开教堂的负责人，这不能说错误啦，但是这不是圣经直接教导的就是的。所以今天的牧师其实比较像长老，比较像长老，因为今天的牧师要负这个领导、教导跟关怀的责任，大部分的牧师是这样子的。那这样的责任其实是比较是长老的责任。其实以弗所书4章4节所提到的这个牧者，主要是在讲这个照顾方面的责任，是一个牧养的恩赐，没有强调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教导各方面的恩赐，比较没有强调。最重要是说，全本圣经这么大，只讲到这么一次的牧者，就是牧师这样的一个头衔，只讲一次，可见这不是圣经最强调的。好，那怎么办？不是圣经最强调的，却是今天公开的礼拜堂全世界最主要的，那怎么办？当然要稍微调整。怎么调？我们到最后再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头衔关于刚刚以弗所4章11节提到还有教师。教师这个头衔其实圣经里面提到有人是专心做教师的，但是呢长老们也都应该是教师，因为长老们要能够教导神的话，这我们上一讲谈过了。那但是除了这些长老们要教导，或者说牧师也要教导之外，其实这个也有人他不是长老，不是牧师，他就是教师。我们举例，这个教师是有谁呢？比如说罗马书12章第7节，这么说，做执事的要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就要专一教导。所以表示有人就是做教导的，做教导的就是以教师为他的职责。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以弗所书4章11节，有神所赐的有教师，所以教师也是一个身份，也是一个头衔，那也是一种教会行政的重要的角色，教师。接下来除了刚刚所谈的这五种之外我们要来提一下，那么这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牧师、长老、执事、众圣徒等等，这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今天的牧师头衔是牧者，但实际上他的角色比一个牧者更强，他的角色比较像长老，所以可以说牧师跟长老他们都有牧会教导关怀有这样的角色。而执事呢， 执事都比较多承担行政杂务，所以这个关系很清楚，执事是比较甘愿做配角，但神也是看为重要就是了。所以众圣徒就照神所给的托付一起来配搭，在这个长老的带领之下，或者说长老跟牧师的带领之下，然后一起来配搭的。那有一些圣工就是执事们他整个来包办，来规划，来号召一些人一起来做。好，这是让我们看见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这个牧师成为教会的主要的一个头衔，那我们知道家庭教会也正在寻求未来的方向，我们到底应该用哪一套呢？我们可以回头来看一下历史，从历史来现况到现在来看，这个从改教运动到现在，教会里面的行政组织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几套。第一套是监督制的，又称为主教制。什么教会是这种主教式的呢？就是天主教，或者包括这个英国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圣公会、安利甘教会，这都是主教制的。主教制这个主教跟主教团一起来治理教会，那他们这一些由这一些监督来治理教会，如果监督的水平很高的话，那倒是还好，但是如果监督水平不高，那整个教会就受很大的一个亏损。那这个整个监督制的其实主要一个缺陷在于比较不合乎这个人人皆祭司的这样子的精神，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这句话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这是圣经屡次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知道圣经提到好几处，例如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十九章四到六节，我们以前谈过，这边提到以色列人被呼召出来要做什么，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都是属于祭司的国度，所以这是新约清楚的启示。接下来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他说比前二章五节，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我们是谁？是众圣徒，我们被建造，我们成为灵工，我们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这边提到我们就是圣洁的祭司。另外彼前二章九节，我们很熟悉的彼前，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祭司，是有君尊的祭司。一直到启示录都还在谈这件事情。启示录一章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我们刚刚跳了，好，我们回到启示录一章六节，启示录一章六节，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成为国民，神国度的民人民，成为父神的祭司，我们称为祭司。祭司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我们基督徒就是站在神人之间的，来代替神做一些事情，代替百姓来献祭的，来替百姓来代求，也替为百姓祝福的。好，所以这个是人人皆祭司的精神，圣经很多次提到。但是监督制好像就由这一些领导他来决策重要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提到现在教会界有的就是长老制，又称为代役制。代役就是有一些人来代替这些会友来讨论，来决定一些事情。那由长老们一起来领导教会，由长老们一起来治理教会，由教会长老们一起来。这个是什么教会？像长老会改革中，长老会都是这种长老制的。 另外还有什么制度？有会员制的，像浸信会、美国的浸信会、公理会等等。这个会员制的精神，它不是由主教来定夺，也不是由长老们一起来决定大事，他所有的重大的教会重大的事情，都是由全体正式的会友，正式的会友，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固定来做礼拜，他固定守圣餐啊，他这个人没有犯什么啊一些严重的缺点被开除，没有啊，他是很固定参加教会聚会的一个会友，由这些会友正式的会友，每个教会可能会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是我们的会友，那么由这些会友一起来决定教会的重大的事情，这叫会员制。这也是美国开始流行的，美国信义、美国的浸信会、公理会也是都是这种精神。接下来是什么？有无组织制度。什么无组织？没有制度的制度，什么意思啊？有一些教会说我们什么制度都不要，我们不要牧师，不要长执会、长老会议、执事会议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人的，我们都不要，我们都没有任何头衔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弟兄姐妹了。那我们的唯一的上级、唯一的牧者、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有牧师，我们反对牧师，我们不要人为的组织，我们只要直接来追求神就好了。这听起来好像很好，其实不然，为什么其实不然？这些所谓无制度的，他不要牧师制度等等，其实他们中间你可以看出有一个人就像牧师，有一些人就像长老，他还是有制度，其实不是没有，他只是不要一些明文规定的制度，因为没有制度、没有组织架构是很难走下去的。其实他们中间还是有制度的，他们有牧师，可是他们那种前面的弟兄，像聚会所他说某某人是我们前面的弟兄，哇，他的地位比牧师高多了。好，这个是我们提到就是所谓没有制度的制度，他不要这些长子会议等等。其他还有什么？其他像巡理会、行道会、神召会等等，他们是同时有主教制跟会员制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也有它的优点就是了。好，这是会员制啊，这是无组织制，我们已经提了四种。最后我们刚最后提到说有些是混在一起的，像巡理会、行道会、神召会，他们是把主教制跟会员制混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些制度做什么？这是现在，这是过去教会的历史，也是现在教会的情况。我们最后要提到的是说中国教会何去何从，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那么教会面对未来是不是永远家庭教会就是永远这个样子，或者应该也要有一些更新变化跟长进呢？我们不是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世界改革在做改革开放，我们也要做改革开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本来是因为在受这一个限制，在环境的限制之下，不得已啊，不能安立长老，不能安立执事，不能安立牧师等等，有一些限种种的限制。但将来呢？将来如果教会可以更自由的来选择来安立同工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这个圣经的模式，我们来选举一些长老来做带领者，不一定是我们选举的，可能是由开拓教会的人来安立的。反正就有长老们一起来领导教会，有执事们来承担其他的行政杂务，那么众圣徒拜接各按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规定又一定用哪一个制度，最重要的不是字句还是经义，不是说长老制度、长老智慧这个制度就最好，王老师喜欢长老智慧的制度，可是不见得长老智慧就一定是最成功。关键在哪里？关键说这些长老有没有按圣经的条件来选择，如果是这些长老合乎圣经的水平，那么长老制就是最好的，由长老们一起来领导教会，这是最好的。那其他的制度不是就不好，他虽然有不同的头衔，但如果他符合这个长老制的精神，
仍然是很好的。愿神赐福中国教会，我们面对未来教会行政组织的建立，我们可以先把这些神的道跟原则放在心里，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着山上的样式来落实。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众圣徒，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主耶稣得了神家最大的荣耀，他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得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基督徒就应当回应基督的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应当爱基督的身体，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三节所说的，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教会论王老师将会谈到圣餐，记得按时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85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